好，我们继续看这一份参考资料，最后一段啊，《观音一书记》啊，那么这个是智理大师的注解啊，放舍福囊等者，那么括弧里面哈、啊，我把它注了一下，名遭难啊，遭遇到灾难了啊，大经云啊，大经云呢？括弧里面我把它注一注啊，是在《大波涅盘经》，这是南本啊，这是南本。因为天台啊所用的这个大经啊，都是用的南本。卷十一啊，《圣行品初》啊，大经说：如人带持福囊，欲渡大海。有一罗刹啊，罗刹就是恶鬼啊，其持福囊，就来跟他啊乞讨啊，要这个福囊。出者全起，就是说你把整个福囊给我。那么这个拿福囊的这个人就不答应，我给了你，我自己没有了，就会淹死啊啊，所以不给。赐其其半。他说：“你给我一半好了。”也不答应。赐其三分之一，啊，也不答应。赐其首许，跟手差不多的分量，就是要你不给我全部，你给我一半；不给我一半，你给我三分之一；不给我三分之一，给我这个手这么大，差不多手这么大，啊，也不给。赐其围城许，你给我一点点，像围城这么小，你总可以了吧？啊，意思是这个。其人念言，拿的福囊的这个人就心里面想了啊：若与城许，我给你一点点围城，这么小的这个福囊给你的话，气当渐出。我这个福囊里面的气啊全部漏掉了啊，漏光了啊，何有渡海，我还能够渡海吗？不能渡海，一定会死的啊。那么这样子的譬喻什么意思呢？就是持戒啊，当你持戒的时候，有人来引诱你，叫你破戒啊，破戒的时候呢，全部的话呢就是示众，示众，那么希望你给我，你不答应，是不是叫你破戒，破这个四众戒你不答应，对不对？让你给我一半好吧，一半是什么意思呢？好像是比喻啊那个十三生禅，就比较轻的那个戒，然后呢再来依了这个次第啊，三分之一的时候呢再轻一点的戒，你犯戒，最后那个围城许呢是最轻最轻的戒，这个总没关系了吧啊，这么轻的戒，但是呢这个人考虑的结果呢绝对不能给你，就是说我连最轻的戒都不能犯，一犯的话整个就完了，我的戒全部破掉了。那么用这个渡海的福囊，就是救生圈呢、啊、来避喻这个全部的戒法，最微小的戒都不能够给你，就是不能够破，是这个意思啊，破了就全部破了。所以其人念言，若于城许，就是围城这么大小的啊这个福囊啊，气当渐出，何有渡海，我还能够渡海，渡过这个生死大海吗啊，故习不语。所以这个人啊坚持通通都不给他，不给那个罗刹。护持境界亦复如是啊，常有烦恼罗刹，这个罗刹呢就是合到法上就是烦恼啊，令人破戒。精明恶业，故言放舍。现在要说明犯这个恶业啊，就是放舍这个福囊。下面说知佛修行不利，这个是解释那个福囊的 这个专有名词的啊，是这个意思，就是根据大波涅盘经啊经文它的内容啊，说明这个持戒的人他是一点点连微尘许多不可以这个放舍啊。知佛修行不立分国，生观缘起，他修行的内容就是观十二缘起啊。九众三多，三多后面有解释啊。九众三多，福慧济聋啊，就能够欲清二喜。各位看这个智理大师，他解释啊，知佛清习为浅处。智理大师的解释这一句是欲清二习，二习是烦恼习、业习，烦恼跟业两种习气，烦恼习跟业习，虽未发真啊，四流莫动啊，四流莫动啊，我们课本上面也有啊。那么回到课本看九众三多啊，看看我们的课本的解释。是在1305页的第四行啊，作福供佛闻法，这是三多的解释的各种解释里面的一种，是根据的是应该是根据《法华经》啊，后面我括弧里面后面会有说明啊。三多是什么呢？九众三多。就是要作福供佛闻法，福慧济聋欲清二习呀、啊，啊，在第五行啊，课本的第五行的小注啊，小字，欲是进也，进入的意思，就是入的意思，进就是入啊，进入的意思。啊、此是知佛。清习之所以也，知佛清习啊，这句话是智者大师的这个观音一书所说的啊，知佛清习啊叫做浅处，对不对？那么这个知理大师的解释是欲清二习，就是针对智者大师所说的这一句清习为浅处，知佛清习为浅处，现在解释啊，书啊解释，书记啊，书记解释就是欲清，所谓的欲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进入到这样的一种修行的功课去，就是从因地里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清洗，清这个习气，还没有证得果位，表示这个欲清啊，就是刚刚进入，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叫做知佛的浅处，没问题啊，啊，意思明白啊，就是知理大师解释这个智者大师的。这一句知佛清习为浅处啊，它是欲清二习，就是刚刚开始清入这个习气，这个叫做浅处。虽未，它下面说明啊，虽未发真啊，就是连这个声闻的出国都不到一点啊，还在因中，还在因地。发真的话呢，像这个声闻的发真是出国，所以虽未发真啊，四流莫动，就是福烦恼。那么四流呢，在我们课本上的第六行啊，有欲流、有流、见流、无明流，也就是什么见识后，欲界的识后，欲流就是欲界的 是火，有流啊，就是上界上两界的是火啊，色无色界的是火，见流啊，就是三界的见火，无明呢是在前面的见思里面有关无明的部分啊，把它单独列为无明流，所以四流就是三界的见思火。这一位辟支佛，他到达了欲清二席啊，虽未发真啊，虽然没有发出啊真谛啊这个智慧，没有到这样的境界啊，也就是在声闻来做一个对比的话，他还没有断这个见惑，也没有断思惑，可是呢他已经能够服啊，把这个四流啊，就是见思惑啊，已经能够降服，不让他起现行。所以虽未发真啊，四流目动，这个见思惑已经不会让他动摇，明得浅处。所以这个解释智者大师那句知佛清习为浅处啊，是这样的境界。下面再说明顿证即果安到彼岸，这就是到彼岸。辟支佛能够欲清二习，能够让四流莫动，这个叫做浅处。顿证了即果，就是无学果，就是到彼岸啊，两个阶段。什么是知佛的浅处呢？就是欲清二习，四流莫动，但是呢他还没有发真啊，所以这个四流莫动啊，是不还没有发真的四流莫动，这个叫做浮烦恼。如果发真了四流莫动，这个叫做断烦恼，就像声闻的出果以上，没有发真四流莫动，这是浮烦恼啊，这就是到浅处啊，顿证了辟支佛的即果，这个就是安到彼岸，那就是彼岸啊。通教菩萨呢，正进得浅，通教的菩萨呢，证实断尽，这个得到浅处，得浅就是浅处，习尽到岸，习气断掉就成佛，成通教佛。我们讲藏教佛的时候是讲三十四心断论断正习，对不对啊？八两八字三四心，但是他断的时候呢，不但把正识断尽，连习气都断尽，这是讲藏教菩萨。现在通教菩萨呢，比照这个啊，就是他的有关正识的部分叫做浅处，有关习气的部分叫做彼岸啊，断掉了就是彼岸。变异二途，同以别惑而为中流，其实中流就是浅处啊。上品极光方为彼岸，那么这是别教菩萨。变异二途是哪两途？方便有余途跟十报庄严途，要写吗？不用吧啊。方便有余途以及十报庄严途，这个二途在别教来说属于浅处。那么各位来配配这个别教菩萨的阶位，别教菩萨断见思是在别教的第七柱，对不对啊？这个断掉了以后，他如果往生的话，他生哪里呢？生方便有余土，对不对？那么要到十报庄严土的话，就是别教初地啊，断无明一品就能够升到十报庄严土。所以呢这两土都是属于啊别教的这个因位啊，在第七柱以上的因位，一直到这个登地菩萨。那么长吉 光图的上品，这个是到彼岸，那就是上品的这个的话，就是别教佛。从别教来说，但是刚刚我们说过，别教佛也是果头无佛啊，真实说是二行位的菩萨，对不对？是不是二行位的菩萨啊？别教佛在原教来说是二行位的菩萨，这没问题吧？啊，各位听了很多了哈，在我们这里还没有讲到，后面这个通别圆都还没讲，可是在各位在别的地方都有听过了嘛，天台宗的课哈，听了很多的啊，都没问题哈，这位都是很熟悉的。如果不熟的话呢，各位就要想办法去找一些资料来看一看啊，真的哈。你认为你比他们比较
我懂他们
好
所以正统为是应该天台寺叫断正之徒
对对对对对，太好了啊。
我整理一下，我不知道可以对不对，
嘿，真到极国就是辟支佛的极国，
对对对，
到彼岸。
哎，那如果是到通教的话，
通教是菩萨哦，
通教是菩萨，
哎，不是讲二圣哦。
哎，对，但是他的显处的话是正直
净
的，
哎，
但是他的彼岸的话就是他的实体究竟
啊。
别教的显处的话，他是在方便土跟那个庄严土的时候，但他的彼岸的话是到长吉光净土，
对，
对吧？
对。禅净观净土，而且是要分上中下品啊。譬如上品啊，说是佛啊；譬如这个中品，譬如说是等觉菩萨啊。那么这个下品呢，可能是实地菩萨啊。如果有等觉的话啊，就有上中下三品啊。如果没有上中下三品，只是二品的话呢，没有等觉的话呢，就是实地菩萨是下品。可能是这样子了，我记忆中应该是这样子的啊。那上品的话就是别佛了，哎，他现在讲的上品长吉光土，那指的是别教佛啊。接着我们看啊，原教六根清净为浅处啊，六根清净位啊，也就是原教的实性位，对不对？啊，原教实性位啊，这是从初性到实性啊。如果能够啊，到了这个原教的实性位的菩萨，就是到了浅处了。入同轮为彼岸，原教初住以上，就是这个入了这个彼岸，就是到达了彼岸啊。原教初住就等同于别教初地。不过这样子的讲法呢，跟那个别教好像，别教的这个比较严格啊，原教比较宽松啊。好，我们看下面的这个变异二图啊，同以别惑而为中流。什么叫做别惑呢？尘沙无明叫做别惑，对不对？见思叫做通惑，对不对？为什么叫做通惑呢？就是三圣共断叫做通惑，见思惑是通惑，而尘沙惑、无明惑是大圣的菩萨所断，这个叫做别惑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变异二土啊，同以别惑而为中流。上品极光方为彼岸，那么这是对别教菩萨所说的，就说你如果能够把这个通惑断掉，还有别惑，就是还有这个尘沙惑，还有无明惑的话呢，这叫做中流，其实也可以说这叫做浅处， 因为你见识已经断了，见识断了以后就不退了，对不对？位不退，对吧？啊，所以别教菩萨是这样讲。啊，好，有关三多啊，库库里面啊，有关三多的部分，释迦义集解卷中，那这个崇义大师的著作啊。那么在万字序藏呢，102册啊。止观实践堂的版本呢，三合一的版本呢，是在236啊。他说，言三多者，常阿含云。所以这个关于三多啊，有好几种不同的讲法啊。常阿含经是这么说的，说一，尽善友；二，闻法音；三是恶路观，恶路观就是不净观啊，各位记下，就是不净观。佛光啊，就直接用不净观。大般若云，多供养佛，多是善友，于多佛所，请问法要，这个叫三多。那么这是见到佛才有办法修的三多。妙经的序评啊，我有写出来啊，这个妙法莲华经啊，就是法华经了啊，法华经的序评，大正藏第9册3上来。云由佛供佛求法。那么回到我们课本上，在1305页的4行，九众三多里面的作佛供佛闻法，这是根据法华经的序品。三多有不同的讲法啊，而我们课本上面集注所用的是法华经序品。再看参考资料的下面倒数2行后面啊，或以福田十劫种子名为三多。那么这个是就是供养这个福田啊，福田上次我们讲过了啊，净田也好，悲田也好啊，这个怎么样去供养来修福啊，十劫把握住这个啊好的这种时节啊，种子就是要下这种啊福慧的种子啊，修福修慧的种子，名为三多。四则三多啊，大小皆有。大小生都有，般若经啊，妙法莲华经啊，这都是大圣啊。另外的一些啊，是小圣所说的，长阿含经等等。好，那么另外呢，我说佛光啊，547的中来啊，有三多条啊。除了上述的这些内容以外呢，特别还指天台宗所说的空假中三观呢、啊，也叫做三度。佛光啊，还特别加了这一条，空观、假观、中观。那这个我们就暂时就不说啊。这三观啊，这三观要到别教才会说的啊，因为一般。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都是讲空就可以了，对吧？这张参考资料啊，回到课本啊，我们就把课文啊念一下啊，内容都啊参考资料都有了啊。课本呢1305页的2行开始啊，集注啊就是根据啊别行书啊，就是观音译书啊，就是普门品的译书啊，普门品啊。观音艺术 说知佛清习为浅处，通教菩萨正习静明彼岸。那么如果把这两个绑在一起的时候啊，变成这个这个知佛啊，要这个习气断了叫做浅处，然后呢通教菩萨的这个啊正习通通的断尽啊，这个叫做彼岸，这样子的解释的话就有一点啊混淆啊，应该是要拆开来解释。那么看这个第三行的小注啊，此以三藏啊，三藏就是藏教，藏教的知佛与通菩萨共论，这两个完全没有关联。这小注的意思啊，告诉我们啊，虽然啊别行书啊是一个浅处，一个是彼岸，但是呢这两个是没有关联的，应该要拆开来啊，知佛有知佛的浅处跟彼岸啊，通教菩萨啊有通教菩萨的浅处以及彼岸啊，要这样去解释啊，不要把它两个绑在一起啊，绑在一起就讲不通的。书记就是观音一书记啊，就是知礼大师的著作，我们参考资料都有的，最后的一部分啊，云啊，知佛修行不利分果，身观缘起九众三多，福慧济容欲清二习啊，虽未发真啊，四流目动啊，明德浅处。所以要根据书记的解释，是在无烦恼的这种的程度的时候叫做浅处，正得即果啊。下面第六行下面啊，顿正即果明到彼岸，这是单就辟支佛而论，要正即果才是彼岸，不能够把通教菩萨正习啊到彼岸了，加到这个知佛的这一句上去的，不可以这样解释，啊，要拆开两个分开来解释的。好，那么看这个第七行的小字哈，此以知佛相与知佛之论，如果再清楚一点的话，与知佛果。加个果字，就是欲清二习四流目动这种的程度，也就是知佛相。顿证即果以后到彼岸，这个才是知佛果。那么通教菩萨是另外啊要说的，跟这个知佛呢不可以啊混在一起的啊，所以通教菩萨正静得浅处，正实断尽，这个叫做浅处啊，习静到彼岸。那么各位，我们讲藏教菩萨的时候，三十四心啊是顿断正习，对不对？是不是三十四心顿断正习？现在呢把它拆开，就是断正识的时候是浅处啊，因为什么？我们到后面讲到这个藏教菩萨的时候，各位去看三大阿僧祇劫通通没有断惑，乃至于百劫修相好，有没有断惑呢？也没有断惑，要到了菩提树下才开始断惑。这个时候八人八智十六心，九无碍九解脱十八心，十六加十八叫做三十四心，对不对？三十四心是顿断正以及习，正识跟习气是顿断的，所以他断这个正识接的断习气啊，其实是一刹那接。现在把它这个说成是断正识叫做浅处，断习气叫做这个彼岸， 所以把那个三十四轻顿断的这个部分啊，把它拆开变成一个前处，一个这个彼岸。前处的部分就是断正识，啊，彼岸的部分就是断习气。那跟知佛的清习、菩萨的断习两个是不同的。各位，这个要看看清楚啊。知佛只是清习，只是伤害，就是很伤到了这个习气，就是去掉了。那么讲的这个白一点，就是去掉一部分。菩萨是全部，所以叫做断习，啊，这个是不同的。好，通教菩萨正净得浅处，习净到彼岸。小字，此曰通菩萨正净习净而自乱。这个小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把通菩萨的浅处跟彼岸，跟前面那一句啊，就是啊，这个这个知佛的欲清啊，这知佛的这个浅处啊，混在一起讲，知佛归知佛自己，通菩萨跟自己啊，他的这个浅处跟这个彼岸，自己来讨论，两个绑在一起就不通了，就混淆了。所以要一定要看智理大师的这个书记啊注解，这样才会清楚的。好，我们现在看1305页的第九行啊，记此别行书名水难中文，就是观音一书，就是别行书啊。观音一书是智者大师所说，灌顶大师所记，说明这个水难中的这些内容啊。书以三藏之佛，三藏教里面藏教，现在我们讲的就是藏教，三藏教里面的辟支佛圣，就是圆觉圣或者独觉圣啊，与通菩萨共论浅处，把它和一起讨论啊，说明啊这是浅处以及彼岸。共论浅处及彼岸，事实上呢，书啊是只说了知佛的浅处以及通菩萨的彼岸，只说了这个而已，对吧？啊，书只这样子讲啊，太简略啊，可能会引起误会，所以呢，知理大师的书记啊就讲得很清楚，两个分开讲，知佛的浅处跟彼岸，通菩萨的浅处跟彼岸，分开各自分开讲。记中各论二人浅处彼岸，二人就指的是一个是知佛，一个是通菩萨，可解。所以看记文就是可解啊，不会误会。二习啊，因为这个记的文字讲到欲清二习，二习即烦恼习、业习。啊，烦恼有习气，业也有习气，两种习气，以其福轮、这个福隆啊，福德啊，兴隆啊，隆盛就是丰厚的意思，故净清业习，能够侵犯业习，以其慧隆啊，故净清烦恼习。所以这个二习啊的清习啊，一个是福德能够清这个业习，一个是啊智慧能够清啊烦恼习。所以对治这个两种习气啊，需要福德以及智慧去对治啊。与知佛之论者，这个标点符号各位要改一下，与知佛自论者旁边一个圈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与知佛国自论也，这个与字右下方的这个圈圈要把它划掉啊。 应该这个标点符号应该是这样子的啊，因为这句话与知佛自论啊是在哪里呢？是1305页的第七行的上面的小字，对吧？啊，1305的第七行上面那个暗字下面的小字的左边的这五个字，与知佛自论啊。回到1306啊，就是与知佛果自论，就是知佛相是浅处嘛，要与知佛果自己啊合在一起来讨论的，不能够跟这个通教菩萨的果到彼岸来讨论的啊，必须要这个知佛的浅处必须要跟知佛的果自论，不能够跟通教菩萨的果来讨论，这个意思啊。好，接着看1306的第四行的小字啊，就为知佛啊，必须发真放清习气。那么很多啊，就啊，到底是指谁？可能是天台宗的祖师们，他没有指名啊，因为这个小注啊是蒙论大师的小注。那么可能啊，在他之前有一些天台宗的祖师们解释关于知佛的清习啊，要到了什么样的地位才能够清习呢？必须要发真，发真啊，知佛既然不立分果。其实这个发真啊，就变成是断见识惑了，应该是这样子了，对不对？像声闻的话，发真是出果，出果啊，发真就是断，可以断惑的。那么知佛的发真啊，它不立分果的，那就是断见识通通一起断。要见识全部断了以后，才能够清晰，这是旧的。这个解释就是在蒙论大师之前呢，有人的解释是这样子的解释。别行书记云，这个别行书记我们参考资料就是最后那一段啊，就是啊观音译书记，就是知礼大师的著作。欲清二喜，这个欲清啊表示开始啊，开始要侵犯这个习气啊。复云虽未发真，还没有发真啊。那么这样的讲法跟那个旧的那些法师们所说的啊，就为知佛必须发真方清习气，这样的讲法不是彼此有了抵触了吗？智利大师的解释是还没有发真而能够欲清二喜，旧的法师们的解释知佛必须要发真才能够清习气，对不对？两种讲法彼此就有了抵触啊，此谓难也啊，就是一种疑难，一种疑问，就发生这样的一种疑问疑难。须知啊，书中啊，就是智者大师的这个书啊，里面所说的，以三藏的知佛与通教的菩萨共论浅处彼岸，书里面只说了一个知佛的浅处以及通菩萨的彼岸，只说了这样子而已啊。记中在智利大师的书记当中呢，一开他并没有完全依照这个书的文字来解释，而是自己啊把它补充出来，所以是一开就是从意义上去解释啊。二人各论，知佛 归知佛去讨论浅处跟彼岸，通菩萨自己啊去讨论浅处跟彼岸，所以是二人各论，不可谓记文啊正式书中知佛清晰为浅处，千万不要用这样的角度啊去啊看这个记，就是智利大师的记啊啊，认为它是正式书里面的文字，应该要把它解读为意义上的一种解释，而不是正对那几个字啊书里面的那几个字来解释啊，不可以这样解释的。所以呢啊不可谓啊记文是正式书中知佛清晰啊为浅处，而以欲清二习啊记啊是以欲清二习虽未发真去解释，但是呢你如果是旧的啊那些法师们的这个立场的话呢，就会着难也，就会变成了疑难，变成了疑问。若如上注释啊则无妨矣。如上注释啊注释啊就是我们看啊在1305页第三行的小注，此以三藏之佛与通菩萨共论，再来就是第七行，此以知佛相与知佛自论，然后呢第八行小注，此曰通菩萨正习正净习净自论。所以在1306页的第六行的这个小注的左边哈，这几个字，若如上注释则无妨矣。如上注释是指的是那些注释，就是1305页的啊，其实应该是第七行以及第八行，这样就可以了啊。第七行的注释啊是说，此以知佛相与知佛果自论啊。第八行呢，此曰通菩萨正净习净自论，这两个地方的小注，根据这两个地方的小注的说明就没有问题，没有什么疑难。各位有问题吗？如果脑袋没有带来就听不懂，脑袋也带来的话就没问题啊。本家没问题吧？啊，没问题，好，嗯，好，那就好了啊，没问题就好了，好，好。接着我们看1306页的这个第七行啊，这个记，此段小注，就是从这一页的第四行啊，四五六啊，总共这个三行啊，此段小注，正上记文句意啊，这个句子这个字啊，要不要啊？正上记文啊，意啊，加个句子是会误解哈、啊。我是觉得这个句子啊，要吗？林老师，看这个句子啊，不要比较好一点哈、啊。嗯，上面这个文句吗？上面文意就可以了啊。有时候我们看这个法华文句啦，或者是这个啊这个。哪些注解啊就说是文句啊或者文句记啊啊，有时候会误解啊，这个文意就可以了，正上记文意啊，上面的这个别行书记 这个记啊，指的是别行书记啊，它不叫文具啊，就是别行书记嘛啊。这个是小注啊，来啊，定正，这个正啊就是定正，是不是啊？可以这样子嘛，定正上面所举出来的别行书记的文意，把上面所引的别行书记的文字啊加以啊修正还是定正，还是把它这个怎么正，这个正字啊矫正啊，也不，它没有错啊，不需要矫正，也不需要这个再来加以这个正字应该怎么解，把它更强调一下，说它的正确啊，辅正也可以啊，辅正啊，这个上面的别行书记的文字，先出引咎并书记的文作难，先说明旧的解释啊，是知佛一定要发真以后才断习，然后呢记文呢说欲清二习虽未发真啊，四流莫动叫做这个浅出，对不对？这两种不同的立场，所以形成这个问难难处啊，作难。次啊，须知下啊，须知下，我们加上去好了，就在第四行的这个中下段啊，小注的左边，须知下啊，就是次啊，这个借事啊，书记共论各论一别啊，书是共论，记是各论啊，这个意义上是不同的。不可下，不可下呢是在第五行的小注的最下面右边啊，右边小注的最下，不可下，遮其以文，遮是遮止啊，阻止啊，阻止他啊，以文作难，就说两者的文字啊有些不同，就变成有了这个疑难啊，不可以这样子啊，遮止啊。若如下，若如下是第六行的最上面的左小注的左边啊，最上面的两个字，若如啊，如上啊，指以上是为妥啊，以上是为妥呢，就是在1305页的第七行的小注以及第八行的小注，这个很累哦，很累啊，确实啊，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啊，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好，接下来看这个1307页的第二行啊，从这里看起啊，执佛出世，这个是疑文，执佛出世秉十二因缘教，就是遇这个人，这个修行人啊，正好遇到佛出世，然后呢接受了这个十二因缘的教法啊，所谓一无明，这无明里面，这个无明呢，它既是烦恼障，又是烦恼道。那么后面啊，会讲明障跟道是不同的意义啊，意义不同啊。接下来看第三行的集注的解释，这个无明啊，这十二支里面的第一支啊，是无明支啊，过去一切烦恼皆是无明。体即是痴，迷暗为性啊， 无所明了，故曰无明。字都很清楚啊，都能够懂啊。我们直接看记，此指无明明体也啊，名称以及它的体性啊，也就是它的本质，它的名称跟这个它的本质体性啊。初二句指明，初二句就是过去一切烦恼皆是无明，这是指明。如法界次第云，法界次第呢是在啊，法界次第说过去一切烦恼通是无明，以过去啊未有智慧光明故啊，它原文有故，所以我们讲起心论的时候，这个无明啊叫做无始无明，对不对啊？众生的这个有情的这个生命是无始，真如是无始，无明是无始，对不对？都叫做无始无明。有没有开始呢？没有开始。众生就是无始，而无明也是无始，从来没有明过，叫做无明。想到这里啊，各位看看能不能提提各位精神啊。在我在大陆某一个书店啊，那个书店很大，里面有一些这个佛教的书籍，我就去看，一看呢，哇，我们台湾的有一位啊，这个很多简体书在那边。那么有一位出家的法师啊，拿了一本这个《大圣起心论》的解释，在那里看啊。台湾的这一位居士，我就不提他名字啊。那法师在看起心论的，我看了一下起心论的著作，就是只有那位我们台湾一位居士的写的，在那个书店里面，佛教书不多啊，好像星云法师的有一部分啊，居士的有一部分。结果那位法师在看这个的时候呢，来了一位这个女众，也要看这个佛书，结果跟那个法师就聊起来。他看了，就是那位女众呢，大概是初学啊，问题还蛮多啊。我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开始聊，我在旁边就偷听了，对不起啊，人家在讲话，我在那里偷听。那女众问他，就是说修行啊，怎么修？啊，那个法师就告诉他，大概正好看起心，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就讲这个。我看那位女众呢，大概听了也是问题还是很多啊，就问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啊？这个当然是要问啦。你叫我用真心啊，不要用妄心，那请问什么是真心呢？那法师说，我有一个讲堂啊，每个礼拜天的下午啊，我们那里都有讲课。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到我那个讲堂去听课，慢慢再告诉你啊。因为真心妄心啊，一下子要讲得很清楚不容易啊。那么我看那位法师就写了地址啊、电话啦、啊，给了那位女居士啊。那位女居士呢，都大家听得也蛮高兴，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学了。因为自己看书说实话很难懂啊，你说真心也好妄心也好，真的很难懂。所以我当时看了一下，我心里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你能不能够简明扼要的能够让他听得懂？各位想想看，有没有办法啊？我有想到，哎，假如有人啊来问，就是他学了一点，学的还不多，来问你什么是平常啊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那各位在座的有没有呢办法，就是说简明扼要的跟他解释什么叫做真心，什么叫做妄心，希望听的人能够听得懂啊， 做得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起码解能够理解。各位看看，能够讲得清楚真心妄心的人，各位举个手看看，不要太深，不敢举手，不好意思还是怎么样啊？你在指谁啊？有啊，王学长啊，哈哈哈哈不好意思讲啊，没关系啦，我只是说把问题哈、啊、听到，万一有人跟你请教啊，你要叫我用真心，那什么是真心呢？我怎么用呢？啊，你能够简明扼要的啊，能够解释给他听，什么叫做真心，什么叫做妄心啊，那就也是算是小小的一个功德吧，对不对？解释给人家听，让人家听了以后啊、哦、理解啊、哦，你们佛教讲的真心是这个啊，或者是讲我们佛教讲的是这个啊，因为他已经皈依，比如说是佛弟子啊，但是他不懂啊，有没有办法很简单的把这个概念能够讲清楚，让能听的人听得懂啊？我只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顺便跟各位那个，因为在那个场合我也不能讲，也不能那个，反正是就是说有人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啊简明扼要的解释给他听。本家你怎么知道他的程度啊？那就更厉害了啊，用四喜坛讲，你这样讲给他，你如果这个专有名词多啊，他一路的问下去啊，那你解释不完啊。所以啊，本家你这样讲，你看嘛啊，人家四姐又听不懂。可以吗？可以吗？啊，这样讲法是标准答案吗？不是吧？啊，各位想想看，你有没有话要讲？上礼拜上哪里的课？啊，杨老师有解释过了，什么是真心妄心吗？啊，起心论 啊，不是，那个叫十不二门。嗯，我现在要求的就是要跟比较啊简单明了的解释啊，哎啊，要怎么样子能够讲到让人家听得懂，啊、深入浅出。因为在那种场合，如果你碰到人的话，当然那个法师他认为也很这个很复杂，你最好到我讲堂来听课才能听懂。如果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能够很简单的把这个概念哈、啊、讲出来，让人家听了以后，觉得我有一点懂，啊，做得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啊，你怎么样子讲？当然有很多方法讲。嗯。对了，对了，这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啦，哎，也是一种简单的讲法。怎么样子讲到，让他听了以后，啊，觉得我也学到了很多啊，从来没听过的道理，同时呢，我也懂了啊，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啊？各位想想看，各位有很多的不同的讲法，可是你讲了太多专有名词他不会懂。一般的初学的人哈、啊、他如果你讲到六师啊，讲到分别心等等的，这些都要加以解释的了。对啊，啊，那不分别的话变成白痴了，对不对？善恶都不分别的话啊，那就变成白痴了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问题要怎么样子讲到，让人家你自己本身哈、啊、对这个问题透彻的了解，然后能够讲到让听的人，也学到了东西，也觉得了心服口服。嗯，各位听听看，各位大家来。 这样的讲法能不能够听懂，能不能够讲，这些讲法都是对的，都是对的啊。你讲的比如说是这个用几个字就可以表达也对，但是问题听的人他的程度说很了解吗？不见得，他刚刚接触啊，要怎么样子，就是说深入浅，太深了不行。这样的讲法都是很简单的讲法，但是呢是不是他能够接受啊？脑袋放不空啊，啊，怎么空呢？啊，别人对我这样子，我怎么放空呢？放不空，自己烦恼升起，怎么空呢？空放不空啊？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讨论一下啊，各位自己想想看，如果碰到这个问题，怎么样的讲法是深入浅出，而且呢直接啊，让人家听的人啊学到了也能够接受，这些我们都听过。当初我学的时候听到当下一念啊什么的都要不要分别啊什么的我都听过，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让我能够心服口服的讲，这不能公布，因为公布的话怎么说呢，是堵塞了你们的雾门，对不对？而且这是我的答案，我的答案你也不一定要用我的答案，
没关系啊，老师把我当下的收藏机。
我想这个问题呢还是让大家各位想一下，想一下啊啊，这个李学长这也是答案呢啊，你说这些答案有错吗？绝对没有错，完全对啊。问题这样的讲法啊，那个听的人他对有我无我啊，什么是我？我见呢、啊、身见呢、啊、边见呢 啊邪见呢 啊种种的这个牵涉的问题就很多，各位你想一想啊，真正各位有的可能啊讲的跟我的吻合，有的可能讲的跟我的不吻合，那我一讲的话你自己都想都不行不想，对不对？我讲的也不一定你认为最好的讲法，也不见得、啊、我有我的想法啊。如果我碰到有人来问我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的时候，我是会考虑我会怎么讲，是我是有这样的想法，应该怎么讲，希望他能够听懂，希望他也觉得啊你讲的有道理，不要讲得太深。问题在这里，
针对那个学姐师姐刚刚讲的，就是我也不错
啊，
这个戏
这不是这是世俗的讲法，这个跟但是还是要用佛法讲啊，还是要用佛法讲啊啊，你用这样子的讲法那样的讲法哈、啊、是不符合这个佛教的精神，我是觉得这样啊，各位回去想一想啊，回去想一想。好，我们今天聊天就一聊就聊了过去了啊，回想。